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Steve Jobs 当时讲过一句话，叫做站在科技与人文的交汇处。这一代的产品经理变成了科技、人文和模型，这是这个时代最有趣的地方。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处理和 AI 的关系，以及今天 AI 真正能够帮到用户的地方是什么？程序员在日常的工作里边至少一半的时间在思考，那思考这件事情目前还没有办法被完全替代。
我是希望我旁边站的不是一个帮我往里敲代码的人，是帮助我理解创造过程，甚至辅助我创作过程的人。
我们应该赋予他人格化，我们是逐渐想要把上一个时代的体验用下一个时代的生产力去重新构造。
各位听友大家好啊，这里是科技乱炖。那今天呢请来了一位我们的新朋友跟我来一起录音啊，今天就我们两个人，那两位高老师今天就不参加了。为什么呢？今天这期节目啊跟我们的开发者有点关系啊，其实是想聊聊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热闹的，相信每位开发者其实都在用的所谓的这种啊编程辅助工具啊，用 AI 去辅助编程啊，用 AI 去帮你写代码啊。其实以前我们节目里也聊过，那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一位在这个领域他们做了一个产品的啊，我们的好朋友 Steve 来介绍一下你们的产品吧。其实那天我去参加你们的发布会了，但是我还是希望这个产品能从你的嘴里给大家介绍出来。对
啊，非常感谢朱老师的这个介绍。我先说一下，我是这个科技乱炖的忠实的听友，当然我也是 Mars Code 的产品负责人。然后前两天我们刚刚向社区发布了我们最新的产品，也跟朱老师有一些在线下的一些交流，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也希望说通过这么一个对谈的方式能够向更多的听友还有不同渠道的朋友们能够去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其实我们是两款产品，就是那 Mars Code 其实更像是一个我们的整体的品牌的名字。然后呢我们有两款产品，第一款是面向开发者的 IDE 编程工具，然后另外一款呢是广义上其实也有很多，比如像Copilot。 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是我们自己 Mars Code 自己的编程助手。那这两款产品我们希望的是说能够帮到我们的程序员能够更便捷高效的产生更多高质量的代码，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团队的愿景。所以我们这次活动也叫用 AI 激发创造，我们希望通过AI 这一个新的生产力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在 AI 时代的编程形态，那帮助到我们的不同的程序员去实现他们想去实现的代码或者产品。对
对，我去参加这个发布会里给我最大的体验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slogan 是用 AI 来激发创造。很多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讨论一个问题啊，程序员朋友会说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用 AI 来帮我写代码。
嗯，
我觉得往往在这个时候，尤其现在各种各样的大模型也非常丰富了，在这个问题上其实 AI 已经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了。那其实 AI 下一步我们帮助开发者解决的问题其实不是辅助编程，是辅助创造的一个价值，我觉得是这样。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去看这个问题。
对，整个行业里面我们其实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刚开始 AI 出来的时候其实整个行业就说好像所有行业都要被颠覆，所有的工种都要被颠覆。
对啊，你看程序员都可以拿这个东西写代码了，那程序员是不是以后就不需要了，由产品经理去描述区就给 AI 就好了啊？
是的我其实在做产品负责人之前做过很长时间的程序员。我在美国上了大学，然后美国毕业之后我在硅谷 Facebook 微软工作了很长时间，都是程序员。所以对于我个人来讲，我一开始对于这一类的产品是有一些你说恐惧也好或者抵触也好，其实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当时后来我也被命题说负责整个产品的时候，我开始去思考说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处理和 AI 的关系，以及今天 AI 真正能够帮到用户的地方是什么。
OK，
所以我们回到一切命题的原点，互联网圈经常爱讲的一句话叫第一性原理，对吧？那对于这个大语言模型，我认为它的第一性就是它很好的解决了一个问题，叫做预测下一个字是什么。
嗯，
就是尤其从英语
视角，都是基于 token 预测的这个技术来的嘛。
是的，所以呢那我们就想本质上 如果你去预测人类的语言，那其实编程语言就是人类语言的一个简化版，更有规则，对吧？不管
能让机器理解的，
是的
啊，
其实是同时让机器和人理解的，对吧？如果机器理解零一就可以，那么其实我们现在的很多语言是为了让人能够跟机器去沟通，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去做了很多抽象和限制，所以我们当时就想说，哎，你看。大语言模型已经可以把人类的对话，而且是不同类型的，比如说中文、英文、什么法语都可以。我们觉得说，那它应该是一个很好的 fit in 在这个场景里边。那么第二个，我们就去看说，哎，那具体今天我们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我们普遍去看，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各自我们有很多这种类似的产品的时候，大家目前能够达到的水平远比我们所谓想象说 AGI 就是我一下就可以把所有的代码写好还有很大的差距，从业界去观察。但是我们也观察到很多进步或者亮点，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认为在现在这个阶段可能最有效的产品方式或者最能够去服务到我们用户的方式是激发创造。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程序员在日常的工作里边，不负责任的讲，可能是一半的时间在思考，至少一半的时间在思考，另一半时间是在
敲代码，
对吧？
对。
那思考这件事情，我们认为首先目前还没有办法被完全替代。当然，你说写代码这件事情可能逐渐被取代。那思考，我们认为说，机器是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思考的，或者 AI 可以让我们更好
的思考，就是引导你的思考过程，
是的，
是可以。
因为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的工作里边，哎，我写到这一段，我突然觉得说。这段什么意思，或者说这个库到底怎么用，有的时候你其实需要比如说到搜索引擎去 search， 然后去 learn 不同人给的 comment， 不同人在网上留下的这个回复，然后你把这些知识拿过来你再去做。那其实 AI 很好的方式就是可以帮助你在各种这种类似的场景里边把这些信息更快速的拿过来，然后帮你去做更好的筛选，以及在对应一些简单或中型难度的任务里边给你很好的对于代码的建议，以及帮你去做还不错的纠错。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边，最后我们把自己的产品定位成你的编程助手，激发你，让你更快速能够创造出更多高价值代码的一个朋友。对，
因为我用过它之后，我会发现它更像是站在我身边的一个结对编程的助手，
是吧？
我可以去问他一些问题，不一定是关于这段代码的问题，可能我可以去问他，哎，这个加密算法是它的逻辑是什么，是怎么来的？他告诉我，哦，好，这个加密库是怎么来的？他来解决什么问题的？然后我再接着问，你能帮我写一个示例的程序吗？他 OK， 我给你一个示例的程序。其实我是希望我旁边站的不是一个帮我往里敲代码的人，是帮助我理解。我这个创造过程甚至辅助我创作过程的这样一个人，因为帮我垒代码这件事情有很多工具可以帮我解决了。
是的，所以我觉得朱老师很仔细的用了我们的产品，也给出了很多和我们相似的这些想法的共鸣。就是说确实当我们在做这款产品的时候，我们对这个产品的定义它并不是一个工具。我第一天我跟我的产品团队的同学去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去跟他们讲说，我们应该赋予它人格化。就像您刚才讲的，如果您感受到了，那证明我们在阶段性做的很成功，
好像是很成功的。
对，就是说我们希望它是一个人格化的，它是站在你旁边的一个同事。就是其实我们日常工作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比如说我还是非常 junior 的这个 engineer 的时候，那我真的会这什么意思啊？这可能是一个以前谁写的代码，我并不知道什么意思。可能我就是问我旁边的同事，我说你能帮我解释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然后对吧？他可能有一些上下文，或者确实有一些知识我是不了解的。那所以我们是沿着这样的整个的产品思路在打造我们的产品的。所以这个里边，就像您刚才讲到说，我们希望的是，当你用到它的时候，它存在在那里边；当你不需要它的时候，你也没有感知。这个是我们想要达到最终产品想要传递给我们用户的最大的价值，
就是不要在我编程的过程当中侵入性比较强。
是的，
因为我也试过其他的一些工具，它有时侵入性确实有点强，它就是帮我把这段代码逛放那儿，我就惊了，我说我也不一定去用，对吧？
是的，
就有的时候我是希望你能给我一些思路，
是的，
或者是我明确的让你帮我去做一件什么事情的话，比如写一个测试容力，这可能我经常会用的啊，写测试容力啊，那好，那你把测试容力给到我，我觉得就够了。
是
这样，
是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很大一部分的产品理念，就是说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 AI 还不具备超级智能的形态，所以我们其实要去非常谨慎的判断用户什么时候会需要，在这一个点上如果能够给他提供合适的建议，当然这个建议是一个多样的，就像刚才有可能是个 context， 有可能是一个 test case， 有可能就是你需要被代码补全的这些场景，所以我们非常欣喜大语言模型带来的能力，但能力不是产品，
是，
所以我们试图是把这些能力转换成可以服务到用户的在他特定场景里边有需求的产品。
而且这次产品形态我觉得也很特殊，刚才你也提到了，其实它是两个产品，一个产品呢我试用了，就是我在 VS Code 里我下一个插件，
对，
然后马上就可以用，
是的，
另外呢你们自己甚至去做了一个 IDE 是吧，
是的，
这个怎么想的？
对，其实当时在内部也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讨论吧。
对啊，我用插件可能也就够了是吧，
对，是的，是的，首先我觉得插件这个形态最好的点是因为我们很多程序员，尤其是可能有一定经验的程序员，你的工作环境并不只是一个单独的 IDE， 其实它是整个一条工作链造成的，所以 IDE 里边会有很多和，比如说我怎么 deploy 到什么AWS 对吧，然后有不同各种各样的工具，然后还有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工具，那我们当时去想说那最好的方式一定是一个插件先进入到这个开发环境里，
大家无痛的把它用了，
是的，对吧，那无论对于我们还是对于用户它都是一个低成本的，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我们的团队还是经历了非常深入的思考，我们第一是非常尊重过去，我们认为 IDE 这个产品形态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产品形态，就是甚至你可以看到很多同学还在用最古早最 OG 的比如说 VI 对吧，
哎，对，
都还在用，所以 你很难强制他去说你用 A 用 B 用 C， 但是我们纵览所有的 IDE的发展历史，比如说我们只拿 VS Code 去看的话，它伴随着当年JS 的兴起， 对吧？然后 VS Code 被广泛的采用了，当然 JetBrains 比如说 Java， 它可能在很多这种场景里也非常好，那都是非常值得尊重的产品和形态。那我们在这个过程里就发现说，实际上有的时候现存的产品形态，因为它在最开始去做设计的时候，并不是 for， 比如说 AI。来去设计的，所以它有的时候它的形态是为上一代的整个编程的范式去创作的，也就类似于说可能我们从 PC 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的时候，对吧，虽然你看我们后来也有了所谓的 QQ， 但是最后下一代的通信工具变成了微信，
对，它不是一个更好的 QQ，
是的，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了很多 AI native 的潜在的需求，虽然它现在可能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认为当用户逐渐熟悉与 AI 去结伴编程之后，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场景是需要去支撑的，比如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可能朱老师也在那个现场看到了一些，比如说我们在 debug 这个场景里面，那如果今天我在 AI 只是一个插件的形态，那我很难拿到 ID 里边很多更底层的一些数据信息，
对的，对的，
对吧？然后那这个场景里边，如果我们想更好的服务或者做更精准的 debug 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容器去承载我们整个的这一套信息链路。
其实你想把整个项目去做一个静态分析，然后再给结果吗？
是的，所以这个对于你就必须要有这些 context 的时候，可能一个跟 AI 更 native 的形式的 IDE 可能是更好的一个方式能够服务到客户，所以我们自己也非常的谦虚和谨慎吧，我们不认为我们一上来就可以成为说取代上一代的 IDE 的产品，我们也从来没有这么想过，但是我们也特别希望说在你有一个新的场景里的时候，它是你在那个场景里边最好的选择。对
对，因为我试用这个云端 IDE 的时候给我最大的一个体验是什么，它就是一个 AI 原生的东西。
是。
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听完这期节目可以到他们的官网去试用一下。它不是装在你本地的，它是一个云端的 IDE。OK， 你打开这个 IDE 之后，除了你能够利用到所有的刚才我说的这个 AI 助手的这个能力以外，最重要的是你选择建一个项目。OK， 他就让你选你这是什么语言，对吧？你们支持了很多很多种的语言，但是已经有人吐槽为什么不支持 PHP 了。
PHP 是最好的编程语言，
对，啊，
对吧？
对，但是没关系，他支持了很多的语言。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在 IDE 里新建项目，那项目相关的最基础的那些啊 文件，比如像 Go 语言里面 Go 已经出来了，对吧？相关的东西都已经出来了，你就直接在里面编程。它能够做到的一点，其实我印象最深的是 debug 的时候，它能够从后端一直给你捋到前端，把所有的东西都静态分析一遍之后，让 AI 告诉你我这段逻辑是怎么样的，你的 debug 的卡点可能会在哪。如果我只是用插件的形式对单一文件去做分析的时候，其实往往有很多时候是找不到深层的原因的，因为有的时候是后端的问题，有时候是前端的问题，你是找不到的。
是的，
对，
这是我们另外的产品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其实做了一款云的 IDE。
对，
当然我知道有非常非常多的用户，我们还是在用本地的，比如说对啊 VS Code 和 JetBrains， 而且本地的 IDE 有非常多的优势，就是它对于资源的这个使用啊、利用率啊、效率这些都会非常高。所以我们当时去做云的 IDE 有另一个想法，就是因为最近我们去看那个苹果发 iPad， 对吧？然后一个 M4 的芯片在上面，然后我们当时其实就是思考说，也许在非常严肃的这种像过去一样的场景里面去编程，我们已经形成非常稳固的这种生态了，对吧？但是我们确实有很多新的场景出来，就比如说我可能就是想去到户外，或者我就身边有一个 iPad， 然后我打开网页，我可以无缝的在各种环境里边
跨设备的
这种
状态。
是的，那这个里边我们当时有去思考过，然后呢，同时在比如说和一些云的资源的对接调用的时候，可能我们在这个里面也做了很多的深耕，比如说我们在和这个后端的服务器去做联动，我们可以给你提供一个虚拟的环境。那虚拟环境最好的一点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去看一个项目，或者说有的时候你可能只是说哎，我自己想做一点自己的东西跟公司的无关，但是我也不想换个电脑，或者说对吧，我只想有一个虚拟的环境。那这个环境我们可以完全是一个非常干净的，然后对应你不同的语言，它已经把这个对应的包啊这些都已经给你下好了，所以对于这种场景里边它会更适用一些。你完全可以哦，用完了把它关掉，然后还可以回到我正常的环境里，你不用污染你整本地的这些仓库，你不用污染你本地的这些环境，所以这个也是另一个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很大的一个特点。
对，因为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拿 Python 去做事情的时候，因为它不同的版本和环境就相当的复杂，
是
让自己做一道东西去管理这个。
没错。
但是在这个环境之下，尤其是一些新手，比如说他就是想写一段简单的代码，我把这个东西实现了，那有的时候你让他先从头到尾去搭一遍环境，这个事情对于他来讲心理门槛很高的。
是的。
那好，你的这个东西实际上我是感觉背后应该是有一个容器或者虚拟机一样的东西，
的
我给到用户一个干净环境，好，就是这个环境，你就在里面跑吧。
没错没错，
要马上就能转起来。
是的，这个也是因为我虽然是程序员出身，我已经很久不写代码，然后最近我这个接手了这个项目之后，开始做这个项目，我开始重新去写代码，然后就像您刚才讲的，然后我去做一个 Python， 或者因为 AI 有很多东西是跟 Python 相关的，然后我可能去看一看这个项目，比如 LangChain 这种东西它是怎么用的，我忽然发现我已经不会去设置那些，我要查非常多的东西，
对，
哦 ,2.7 是什么，对吧，然后怎么去搞，还有 3.0 的版本，就是搞来搞去非常麻烦。关键的问题是你在不同项目它的 dependency 还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然后你把 2.7 搞完了之后，你发现哎坏了。
环境脏了。
不对，那个又不能跑了，不能 run 了，然后我就感觉我自己非常的手残。当然你看我们程序员的同学，那他倒是无所谓，反正他有各式各样的环境，他各式各样的。
他天天干还好。
对。所以在这个点上，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考量，因为你在很多对于新的东西的探索和学习的过程中，这个特定的轻量场景我们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于很多无论是你是新手的程序员还是老手的程序员，因为有可能就像我们刚才讲说，我可能写 PHP 写了20年，对吧，然后我突然今天好，哦，我听说那个 JavaScript 很好，对吧，JS 很好，我去想要去尝试一下，那我可能也要去搭一遍环境，做一遍什么样的东西。尤其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很多这种大公司提供非常好的福利，就是公司的电脑给到你，对吧，但是你在公司的电脑上有的时候你都不能去安装一些什么样的包，
对
吧，
对
对
对，
都是限制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场景里边，我们希望能够给我们的程序员的同学们朋友们吧，一个更方便的方式，让你去探索一些新的项目或者去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对
对，这个给我的感受还是比较深的。但是现场也有朋友提出了一些挑战性的问题啊，但是我觉得今天这挑战性的问题必须还是要抛给你，因为这是绕不过去的。就是哎，现在这个 MashCode 跟 GitHub 的 Copilot 等等这些东西
是
有什么样的优势，
嗯，
那他们一定会希望横向的去 现在大家都在跑分嘛，
没错没错
啊，都想横向的去比一比。那能不能说说优势会在哪
可以啊。首先朱老师提到跑分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最近在SLB Bench 跑了一个还挺高的分数，但是现在大家每天都在跑分，肯定每天都会创新高。
哎，我想问一下，它背后的模型是豆包吗？
啊，对，我们
就是国内版就是
自己的豆包大模型，
okay,
对，然后就是我们自家的模型，所以我们整个的从模型的能力跑分，其实还是取得非常好的成绩。虽然我是一个做技术出身的，但是我跟我自己产品团队的同学也在讲，我们去讲说用户不会去买你的跑分，就像说上一个时代谁最喜欢跑分，就是手机厂嘛，
手机厂商嘛，
对吧？
啊，
但是。这个行业里边最不爱跑分的就是苹果，我从来没有听过苹果跑分，对吧？
对，
我不是说我们的产品是自比苹果的，我觉得有非常多的好的产品，然后也有友商，只是我们想要表达一个我们自己产品的观点，就是说我们认为跑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衡量你的能力，但产品最重要的是你的用户和用户场景，就像说我们回到上一个逻辑，虽然我从来不知道苹果跑多少分，但是我只在苹果上没有感受到玩王者荣耀时候的卡顿，那就证明在这个场景里我已经足够了，我并不需要去关心它真的跑分是多少。当然我还是那个意思，大家可以去查，其实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产品跑分其实是非常高的。
对，上前段时间不是让他做高考题嘛，他应该是排第二，
是的，
第一好像就是 GPT。
对 GPT，对。
OK。
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觉得说，我可能套用了 Jeff Bezos 的一句话，就是关注你的客户，而不是关注竞争，因为。即便在同质化非常严重的市场，最后还是会有更好的产品跑出来，那就是因为它对于客户的需求理解得更透彻，能够真正解决客户的问题。朱尔其实那天也在现场看到我们整个的发布会的过程里边，我没有强调任何单项能力，
对的，
我们一直在去讲我们客户的使用场景，比如说debug 的场景，比如说代码补全的场景，比如说问答的场景，对吧？比如说多点编辑的场景，我觉得这些场景是我们开发者在日常，我们用同理心的方式去思考说，这是我们日常工作的 workflow，
对的，
对吧？那你每天的 daily routine， 那我们希望是能够把这些场景里边的体验去做很大的提升，但我们也很坦诚的去讲，就是说我们现在产品的能力还远远没有达到我们心里想要达到的状态，就是整个行业的状态是我们可以
生成
代码，
哎，对，
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目标叫生成更多有价值的代码，也就是说这个代码真正会被你采纳，会被你使用，会跑在你的 production 里边。我觉得这个率大家其实目前从全行业来看，我们都是比我们想要达到状态还有很大的距离，所以我们自己不管包括豆包内部，包括我们自己这个 Mars Code 的产品，我们都希望能够把这一部分去做好。或者倒过来讲，你跑分第一名不能证明你做到了什么，但如果你是用户口碑第一名，可能你的跑分一定不会低，所以这个是我们对待产品的一些思考。
还是那句话，大家不会因为跑分去买一个手机嘛？
是的，
对，更多的是我比如说我打农药的时候我卡不卡，
是的，
其实是这个问题，
是的，
对，
是 的, 是的，
或者是说我到底满足了用户怎么样的需求场景，
是的，确实
是
这样。我们在这里不是在规避说跑分不重要，我觉得跑分非常非常的重要，但跑分只是你去衡量一个产品的
一
部分，一
个点，
对，以及说大家您也刚才问了，和比如说和很多友商，对吧，哎，你们有什么区别，对吧？
大家都会这么问吗？
对对对，你们有什么区别，对吧？一大堆这样的同类型的产品，
是，
对，我觉得我不能说别人不是这样的，如果从产品功能上，我觉得大家在基本功能上都是差不多的，那就回到我们刚才去讲的，我们愿意更 dive in 到社区，到用户需求里边，其实大家用的能力都差不多，就是现在来讲，那在短时间内给定相似能力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最好的产品一定是最关注用户需求的。
是的，
就像我经常也在内部和产品的同学技术同学去分享这件事情，就是当 iPhone 被发明的那一刻，你其实把 iPhone 拆掉，比如说电池、屏幕、网络，还有App Store， 就是软件，所有的这些东西要么是成熟的，要么是接近成熟的。
对，
但是苹果手机是一个全新的形态，所以我们觉得对于 Mars Code 这款产品，我们也希望用 同样类似向伟大的产品去学习的话，那我们就看到是说，我们希望是所有东西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成熟和已经存在，没有什么行业秘密。
对的，
我觉得大家都是一样，
大家都知道这是怎么做
的。但是最后你能分出高下，就是 ingredient 的那个手感，也就是说我加了多少，对吧？然后我放了多少，我多知道用户的体验是什么，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竞争力 是在这一侧。
嗯，因为我知道你们这个产品从四月份开始，好像就是在公司的内部开始去做一些内测，征集一些意见，看看大家的反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有没有遇到一些挑战性特别强的一些问题？
坦诚的讲，在内部你也知道，其实字节是中国最好的几个互联网公司，
对
吧？高人才密度，字节肯定是拥有一批至少在中国的市场环境下最优质的程序员，
有想法的程序员们，
对吧？他们一定是最挑剔的， 对吧？他们一定是那个什么，所以我们在内部也做了很多的尝试，包括说我们内部先是让大家去使用这个插件，因为那个 IDE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的工作的整个的流是很难快速被取代的。那 IDE 插件里边，我们通过内部的一些测试也收到了很多不错的反馈，尤其比如像在一些像代码补全，像一些对于 bug 的理解，还有一些 fix 上面，其实采纳率还是非常非常高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吐槽，但是我觉得是这样，我们其实是非常欢迎这个，不仅是我们内部，就像我们其实前两天发布会我的另一位同事去讲的那句话，就是我们既欢迎反馈，我们更欢迎吐槽，因为没有这些吐槽，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更好的服务好客户。
是的，
尤其是在内部经历了很多吐槽之后，我们突然发现我们自己反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去搞这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了，我们最重要的是提升有价值代码的生产量，对吧？你做再多的 feature， 再酷炫，再看起来非常华丽的 feature， 不如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把你代码生成的采纳率去提升上去。所以其实我们也花了大量的时间和我们大模型的团队的同学去深入的沟通交流联调，做了很多工程化的东西，确保这件事情 是在逐渐逐渐进步的。那其实很好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有一批特别好的这种技术的同学，模型算法的同学，产品的同学，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然后与此同时去服务全中国也许是最挑剔的那一部分的程序员。
其实这个基础特别好，能够给一些很好的反馈。
是的，因为我也是做产品，我以前也创过业，也在其他大厂工作过。其实有的时候做产品最大的一个难点是你不知道你的客户在哪里，
对，
你也不知道你的客户要什么，
嗯，
对吧？但我觉得在字节这个环境里边，对于我们来说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就是我的客户就坐在我的旁边，
对，
我的客户可以每天告诉我他要什么，和我的客户可以每天告诉我你做的这个东西真差，所以我们是非常开心这样的状态的。对，
那这次的Marco 的这个产品，这次的发布会就算是一个正式的向公众的开放的过程吗？
是的，
在之前其实没有向公众开放过。
是的，这一次是第一次亮相到国内，然后也正式向国内的所有的开发者提供全部的免费的服务。现在是
OK。那这里的问题其实蛮有趣的，如果我们知道字节这个公司的产品调性，我们是知道的，它要么去做抖音等等这些东西，面向大 C 的，
是的
啊，这样一个产品，或者是做飞书这样的面向 B 的产品，
是的。
但是似乎我们想来想去，字节好像从来没有面向一个专业领域，比如说程序员、开发者，我们叫 2D 嘛，现在
是
吧，
是的是的，
好像没有面向这个群体做过什么样的事情。那这次这个产品为什么选择从这个方向去切，而不是说，因为有很多的大模型厂商，他可能选择往 C 去切，或者往大 B 去切。那你为什么考虑到面向开发者这样一个群体开始切这个业务，好像不太是字节的风格哦。
是，我觉得是有几层考量吧。就是第一，就像我们一开始去讲的，我们认为大模型它本质上就是预测下一个 token， 它太适合去在这个场景里边去 apply 了。那我觉得这是本质上从产品特性上的理解。第二呢，就像我们去看我们这次活动，包括这也是我们产品的愿景，叫用 AI 激发创造。你知道字节它，我们自己的那个公司的愿景叫激发创造，对吧？但是它激发创造是激发的可能是抖音用户最开始，
对
吧？或者今日头条的当时的用户
内容创作者这种。
但实际上我们认为是一致的， 就是我们希望包括说你说它工具类型的产品，我自己定义不叫 to D、
嗯、
我们认为是我们有 to professional 的基因、嗯、什么是 to professional？ 我觉得今天所有拍抖音有已经非常职业化了，对吧？就已经 不
越来越卷了，
是吧？已经不是一个个人在去拍了。
对对对，
有很多这种，对吧？什么 MCN、
嗯、
那我们其实有另一款非常好的产品叫剪映，其实它就是在去服务 professional， 服务社区，对吧？然后帮助社区的这些我们的用户能够生产出更高质量的内容，那去让更多的这些 user 能够看到这些高质量的产品。那我觉得本质上我们的梦想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希望用更新的技术去激发各式各样不同类型的创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的灵感，以及给他们提供极致的效率。
现在其实 MaxCode 是完全免费的，
嗯，
这个策略会不会也将来所变动？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在线的这种 AI 助手其实都是收费的，而且这里确实它像原先的我们的传统互联网也不太一样，对吧？它可以把这个服务成本降到最低嘛，用户越多我越便宜，
是，
但是这是有一个硬的算力成本的，这个我们都知道。
是，
那在这块你们是打算持续补贴下去，还是将来会有一些升级啊、
嗯、
等等这些计划？
明白。我觉得是这样，我们目前的想法是，作为 AI 这个时代，我觉得我们如果真的坚信 AI 是真的一波新浪潮，那我们回看上一个浪潮，基本上移动互联网是10到15年吧，对吧？整个过去这个可能更长。那我觉得那我们就处在移动互联网的最早最早的期。那而且我们认为我们面临了一个可能比移动互联网更大的技术挑战，在那个时候。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讲，其实移动互联网基本上所有要素是 ready 或接近 ready 的。那我们显然看到大模型今天是在还是在持续的发展，虽然看起来我们就是行业有争论，但是觉得发展好像有一点降速了，但是我们还是在早期发展。那这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是需要投入的，那我们觉得在这个阶段如何去平衡好所谓的商业化和产品力，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命题。那对于我们现在的思考是说，我们认为打造最好的产品在现在的阶段是比任何事情都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我们现在产品还不够完美，我认为产品还有很多地方能够去精进，能够去打磨，能够去做得更好。因为你一旦去做了商业化的时候，你就一定程度上会去想我该如何去收费，我该如何去赚钱，我该去做 to B 还是 to C， 就很多这样的问题出来。我觉得作为我们还是非常非常坚定的是先去做一款最好的产品。那但倒回来讲，我自己的观点是，技术能力、产品能力决定了你这款产品的上限，也就是你能把它做得多好，但商业能力决定了你这款产品能做多久，
能走多远。
是的，所以我们觉得只是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先是要高度，因为我们还不够高。当我们足够高的时候，当我们整个社区的用户体会到我们真正的价值的时候，我觉得用户会用脚投票。对
对。为什么不做 to B 呢？其实这也是很多朋友问我的问题啊。明显的，我们现在的这个产品就是一个 to C 的，因为我们也知道有其他的AI 辅助编程的工具，可能他们更多的会考虑到什么私有部署啊，或者学习企业既有的代码库啊等等，微调啊等等去做这些事情。但是似乎现在看来 MaxCode 更多的就是面向开发者，就像我刚才说的，打开这个 ID 我去写一段我所需要的程序。这个可能如果放在企业里面，很有可能企业都不太想愿意让自己的员工这样去用，因为这样代码都会被传出去嘛，他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考虑啊这些问题。所以很多 to B 的厂商可能会考虑到啊，我要不要做私有部署。但是我们都知道哈，一做私有部署它就中了，是吧？它就变成一个服务外包公司。但是似乎 MaxCode 完全没有考虑这件事情，面向的现在完完全全就是这些个人开发者的需求。
我觉得这也是跟这个社区的形态是很相关的。就无论你的产品最后去做 to B 还是 to C， 我认为我的用户都是一拨人。而且我们现在去看比如说今天 VS Code 也好， JetBrains 也好，我觉得大家都还是在首先关注我的用户，我的用户体验。所以这个也是我很喜欢这款产品的一个点，就是 我认为它既有一定 to B 的属性，但是它同时具备了很多 to C 的要素。
是，
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更多的思考是说，回到我的用户是谁，因为今天我认为只有服务好我的用户，我们才有其他的机会。所以在这个阶段里边，我们的产品力，我们的所有的重心其实都放到用户本身上，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想尽一切办法去让用户去感受到我们的能力，我们的价值。然后我觉得 2B 是这样，就刚才您也讲，我以前很长时间也是在做 2B， 我觉得 2B 在中国它跟 2C 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意逻辑，就是说虽然我们讲了很多什么 PLG 啊，讲了很多这种东西，但是本质上中国就像刚才你讲的，我们本质上还是在卖服务的这么一个状态，而且这里面涉及到非常非常长链路，我觉得我们还是一个小团队，我们始终把自己当成一个创业团队，而且我们在那字节内部就是一个创业团队。那我们认为我们先要去拿到我们能力范围内的东西，让我们的产品做得足够好，或者我换一个角度去看，比如我们看美国，美国有非常多很多成熟的产品都是通过这样同样的路径去一步一步实现的，比如说大家可能都知道Slack、Figma、虽然他们都是协同办公工具，但是没有严格意义上说我一开始都是做 2B 的，反而是在很多 C 的点他们把用户的需求打穿，他们把这些专业的比如说设计师或者说小团队之间的协作的场景去打穿，打穿之后他们自然会生发出很多新的需求，去用新的方式去服务新的场景，因为他变大了，他发现说哎，我不想只是我一个人用，可能是我想我整个团队去用，我认为这些需求不是设计的，而是生长出来的。
Okay.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还在生长，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对。
但是这里大家可能还会关心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这个云端的 IDE 它要把所有代码放上去。
是。
这里别管是 2B 的还是 2C 的，可能
是的，
大家会考虑到这个数据啊、隐私啊等等这些问题。你们内部有什么措施能够帮助大家把这一块的焦虑啊、信任啊给它解决掉？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其实甚至争吵过，都已经不是争论过了，我觉得争吵过，就是我们一开始说为什么要去做一个云端的 IDE， 对吧，为什么要把你的代码上云人，然后对于他来讲这是他的一些无论是公司资产还是个人资产，大家可能一定程度上都会很介意这件事情。
其实他如果写开源项目可能还好，万一是自己的一些小项目等等这种。
是的，是的。其实对于我来讲，我一开始有非常大这样的顾虑，但是我们一个技术同学说，他只是问了个普通的问题，他说哎，那为什么你们都愿意把你的代码上传到 GitHub 里边，然后我觉得我当时确实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仔细想了想，我当年是程序员的时候，确实我公司的代码肯定没有办法上传到 GitHub 对吧，但是我确实很没有什么心理压力的，
很少考虑这件事情。
对对对，去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我觉得有两个，第一个是说作为大企业的担当，就是说我要有严格的这种法律的措施去限制，就包括我们自己可能大家都认为哎，是不是你们什么抖音啊、字节啊这些数据随便看，其实我们整个字节有非常严格的用户的信息的保密的措施，然后有非常严格的这种规则，是你不能随意去翻阅用户的这些数据的。那这个其实作为大企业，无论是我们从合规的流程上还是从社会价值的担当上，我们都是有保证的，这是第一。
有大企业的背书。
是的。
啊、
第二呢，我觉得 GitHub 最后让我没有去思考这件事情是，其实大家都是一个风险评测吧，就是变成了说、哦，它真的很好用。
啊、就是它足够好用，所以我愿意让渡一些担心给他。
对，和以及哦，他我也没觉得好像这个是个很严重的事情。我觉得是这个点，就是当他这个产品真的击中你的时候，你会喜爱他，你会宽容他。在这种场景里边，我并不是说你要给我宽容我去看你，但是我说从用户心智上其实有很多这样的best practice。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第一方面我们有严格的法规，不去使用乱用用户的数据，包括说不翻阅，不用你的数据去训练我们的模型，这个都是有明确的这个user agreement 这里边。那另外的，我们觉得当我们足够好的时候，那用户会觉得说哦，它足够好，我也没觉得这有很大的压力。对
对，就像你刚才说的，大家把自己的代码传到 GitHub 上，一方面是对这个公司的信任，另一方面其实更像是我用我的代码加入了一个社群。
是的，是的。
我愿意 为了加入这个社群，让渡一些我这方面担心，并不是让渡我的权利哈，其实
是
让渡一些我对这方面的担心，我可能更放心，因为它背后有一个公司，还有一个社群，
没错。
所以提到社群，也想让你聊聊我们这个MarsCode， 其实它也做了一个开发者共创的这样一个计划，这个角度是怎么想的？希望大家来贡献什么，或者你们能够提供什么呢？
对，我觉得从两个部分来讲，首先是我们对于社区的付出，就首先我觉得字节跳动这家公司，包括说我们 MarsCode 这款产品，是一个非常关注社群的一群人，一个公司，一个团队。虽然可能比如说像我们抖音可能是创作者社群，
对，
那我们非常知道没有创作者，那我们是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功的。那我觉得在代码里也一样，我们认为这个社区最有价值的是人，那么所有的程序员是这个社区的主人。那我们今天打造了一款产品，希望去服务到程序员，那我们希望先要进入到社区，和社区进行良好的互动，能够去赋能程序员。所以这是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的初心。那具体的我们去看我们的一些做的事情的角度来看，第一是我们会有未来线上线下的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活动，那么在这里边，不管是我们对即便是非官方的，我们也有对应的这种社区资源投入进去，比如说一些和行业大咖的这个交流呀，包括一些线下的场地啊，一些资源的这些配置，那我们官方就更是，因为我们就像刚才讲的，我们字节跳动有非常非常多非常优秀的在社区里边非常有名的这些程序员，那个黑客，那都可以和大家在我们的活动里边去进行互动。那这是从活动层面。那从另外一个层面，我们认为就是 AI 今天真的处在非常非常早期的状态，那我们需要做成为一个布道者，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就是有非常非常多好的 AI 的新的产品，我们希望说能够让社区的用户去看到和使用到，以及我们也看到非常多的年轻人，就是我们看到了太多的，就比如说我们在字节看到了非常多资深的，对吧，有非常多年工作经验的优秀的程序员，但是我们同样没有忘掉说有很多新的，比如说大学生，甚至很多高中生，他们也在学习这个如何去编程，如何去写代码，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和他们去发生建联，让他们去感受到编程的美，编程的魅力。那这个里边我们希望是说能够通过我们的产品能够让他们去用上，所以我们有很多线下的这些活动，让大家去感受AI 的产品，让感受我们的 AI 的能力，感受我们的 ID 的能力。对，所以基本上我们在未来的六七八九月，每一个城市可能从杭州、深圳、上海、北京都会有不同的线下活动，所以我们也特别期待说如果有对我们感兴趣的朋友们，我们可以一起来参与到这个活动里面，我们也期待是和社区一起去共建一款产品，而不是说我们只是一个单独的孤立的产品这样。
对，下一步在产品上有什么样的计划吗？因为这次发布会我们看到发布的虽然功能非常全，但是相对来讲我们觉得可能还是单薄一些，
是
应该它算是一个 0.1 版本的样子。 对，下一步什么计划吗？
我们就整体上是这样，我们最大的目标是刚才也讲过，我们希望是能够生产更多有价值的代码，所以我们会把所有的精力更加投入在 AI 侧的建设，因为我们希望能够让 AI 真正的高效的激发用户的创造，以及我们会在比如说很多 ID 的场景里边更加贴近和 AI 的一些关联，就如何去在 AI 场景里让 ID 的这个能量被释放
啊，还是回到 AI 原生这件事
上。是的，对，因为我们觉得说既然是下一个范式，我们就不从上一个范式去简单的做迁移。其实我现在都自我承认，我们现在的产品还是从体验上有很多可以被精进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还是像一个 VS Code 加插件的形态，即便是我们 native 的产品也还是有这样的
形态，还是那样，还是那个样子，
左边是这样，右边是这样，但是我们有太多的精进的空间去去改变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这是我前两天可能很快我们的用户就可以用到，我们去内部去思考了一个问题，就是我那天在用我想去引一个 GitHub 的库到那个我的 Cloud IDE 的那个 repository 里边， 然后 我突然发现是我要打开，我要去摁一个键，摁完了之后出来之后，他问我你要 import 一个 GitHub 的库，然后我要点另一个 button， 然后再蹦一个弹窗出来，然后把我 GitHub 的那个 link 放进去，然后点，然后 load， 然后我跟我旁边的产品经理说，我说，哎，这个好像不是很 AI 啊，对吧？我说我的理解是，我不是难道应该和我的 Copilot 说我要把这个库引进来？
对，然后我把网址贴给他，他就给我引进来了。
然后就引进来了。然后他说啊，现在还不行。然后我说那什么时候行？他说啊，下周吧。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场景，我们是逐渐想要把我们的上一个时代的体验用下一个时代的生产力去重新构造，所以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主要是在这一块。对，
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产品路线图能让大家看见的在官网上现在？
是这样，就是我们可能没有一个固定的路线图会给大家去展示说我们会去做什么，但是我们字节是保持非常高效的一个迭代速度的团队和公司，那我们其实会可能每个月甚至现在可能是每两周就会去做一次发版，那在这个过程里边大家会感受到很多新的功能，就我们每一次发版都会有非常详实的，第一是 change log， 但是我也相信我从来没有看过什么苹果更新的那些 log， 对吧？
对，
但我们会有非常多的内容，就是我们会有非常多的这种视频的内容，然后图文的内容，去告诉大家我们的新功能在哪里。我们也特别希望在我们自己的官方的什么公众号呀，我们官方的抖音啊，各种平台里边去 subscribe 我们，然后我们有更多的这种新的能力也会及时的向大家去展示。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网，随时看到一些，甚至说现在就可以去试一下嘛，因为马上下一步他们要在各个城市去搞活动，你最起码要先试一下。
是的，是的，
官网应该就是 masscode.cn，
对，
.com 其实也有，
是点 cn，
是点 cn
是
吧？
是点
ok， 这个分不分什么国内版、海外版？
我们现在有专门面向国内同学的，因为我们的模型主要目前还是在服务国内的模型，就豆包的模型。然后那我们在国内有对应中国的版本，这是第一。但是我觉得版本对于我们来说是这样，就是我们认为最大的版本区隔是不同地区用户的不同体验，而非是说就只是单纯的说有海外版还是中文版，就像你去看抖音和 TikTok， 有的时候内容里边也不完全一致，
对，
对吧？
对对，
不同地方它对于是使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其实考量的一些东西，因为我们觉得上一个时代我们更把比如说 IDE 当做一个工具，作为程序员你要去构造你的工具的样子，但我觉得我们认为下一个时代，因为 AI 到来之后它会感知到你的需求，那它就会帮你去 build up 很多这种你不知道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变成说你的工具也许真的和别人都不一样，那这个时候我们觉得用户场景里面就会有大量的这样的场景，所以每一个地区的用户的需求会被可能我们的 AI 去学习到然后重塑到，所以我们是用这个观点来看待不同的分区的。
明白，所以还是回到 AI 原生的这个概念上，就是你们做的还是一个，我不是让我的人去适应这个工具，
是的，
而是去适应我本身开发本身的需求，
是的，
对，我生成什么样的代码，或者是我要做什么事情，应该是工具给我的一个赋能，
是的，
对，
我特别认同朱老师这个总结，以及我对这个的一个补充就是，纯从一个产品经理的视角，我觉得当年小程序有一个非常好的理念啊，就是很早以前他就说你用的时候他就在，你不用的时候他不打扰你。
对，
我相信我们很少在微信里面搜特定的一个小程序，对不对？只是你用的时候你可能出来扫一个码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个理念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理念。我觉得开发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场景，就是说很多工具其实你只有用的时候才需要，你不用的时候它是不需要的。
对，
那以前是有很多东西是你知道，你知道，但有很多东西是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能这么做，
对，所以你要查很多的资料，你要查很多的东西啊，原来这是这么干的。那我觉得 AI 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它相比于你来说，也许现在还不如你聪明，但是它获取信息的能力是比你强的，
它效率高啊，获取信息、整理信息的效率一定要比你高。
是的，所以它在很多场景下，它是可以感知到说，哦，你在这个场景可能是需要这个东西，它就会帮你拿来。和以及你不需要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也不需要知道它是怎么走的，你只需要去用它。 那我觉得这是我们整个去做这个产品的核心的思考。
嗯，对，这是整个产品给我也是最深的一个印象。
嗯，
对。但是我回到这个 AI 这个领域，现在大家都在聊 AI， 大家也都在展望 AI 的未来，然后大家也在有各种各样对 AI 的看法和观点。回到程序员这一侧，可能程序员朋友慢慢的现在解除了一年以前大家的顾虑，说 AI 要替代我了，可能慢慢大家没有这个顾虑了，是吧？但是呢，现在新的一些顾虑来了，是在于说在这个新范式下，我们做的是一个编程工具，对吧？豆包我们做的是一个编程工具 ，Max Code 做的是一个编程工具，那会不会在这个时代里面也会产生 AI 原生的编程语言呢？
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大的话题。我曾经思辨过这件事情，跟很多，当然我们做模型的同学啊，因为如果你现在去看，有很多的这种去做自动代码的这样的工具。他其实可能走得更激进一点，比如说他说我用自然语言去编程，就是我跟那个
对吧
AI 去 talk， 然后 AI 就
prompt 语言嘛，
对对，然后直接就帮你去生成了代码。
对，
然后我就去跟他们讲，我说哎，我说那你为什么生成代码呢？
嗯，
代码是给谁用的呢？代码是给人用的，对吧？
嗯，
那你干脆生成零一不就完了吗？
生成机器码就好了，
对吧？因为你这个是最高效的，因为计算机不需要代码，它要 compile 它生成零一就可以了，对不对？如果我们用这个方式来去看，那根本不需要语言了，对吧？你不需要更多新的语言。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有趣的地方是大家充满了非共识，就一定有人会觉得说会有新的语言，我觉得也会，就有可能它是一个新的形态，可能是更简洁，更偏向零一，也许它不完全是机器码，可能它是就往更简洁的方向去走，也有可能是更复杂，也就是说它更贴近可能人类的语言，是说那你可能用更少的话，我可能做更多的理解，然后我生成了一大堆类似，
就更容易被大语言模型理解的这些，
对、
嗯、
然后包括更容易被人理解的语言、
嗯、
就更像说人话嘛，对吧、
哎、
你现在其实去看代码，从我们最早期学的时候那个 assembly code 到今天的什么 java 或者更新的那些语言、
嗯、
你发现它更像人话，基本上你读一读你就能明白，所以我觉得是两个极端方向，我觉得是很有可能会有 AI 时代的新语言会诞生，因为但是我觉得所有有价值的新东西诞生一定是伴随着确定的用户场景，我们的用户真的会想要去用有欲望去用，或者说有需求去用，所以我还是非常看好说有新的形态的东西去产生的。对，
嗯，像是一个新的时代，我甚至觉得这个时代可能会比以前我们刚才说的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带来的变革更深刻一点。
是，
对，因为移动互联网时代有时候我们仅说它仅仅是一个应用场景的创新，
是
现在其实是一个范式创新了。
我作为一个产品经理，我自己思考过这个问题，因为我也在招人嘛，对吧？然后对我自己的团队也在招人，然后那可能我跟我们的 HR 同学去聊，他说那你的这个产品经理的画像是什么样子，然后我去想过这个问题，跟他们去聊，我说你看，如果我们去看上一个时代最好的产品经理，我们可能公认的是 Steve Jobs， 对吧？然后呢 Steve Jobs 当时讲过一句话，叫做站在科技与人文的交汇处，对吧？那我觉得到今天这个时代，可能我们多了一个象限，就是刚才您讲的那个，可能是科技与人文是什么，其实就是产品和技术，如果我们翻从我的理解上来，对吧，就是你既要懂产品又要懂技术，那可能这一代的产品经理就变成了说科技人文和模型，我觉得它可能是更复杂的一个时代，它需要更多的复合的能力。那回到刚才您讲的那个问题，说那我觉得说它确实跟上一代有了很大的不同和变迁，难度变大了，容量也变大了，就是你整个市场因为你的难度变大，所以你做出来惊艳的效果的产品可能会更快速的获得用户，可能带来更大的价值，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最有趣的地方。
嗯 OK，就让我们期待这个时代吧，因为现在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小学生，应该算是。
是的，是的，是的，没错。
嗯，行，今天特别感谢 Steve 啊，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Max Code 这个产品的算是价值观吧。啊，
是。
也期待我们的听友呢，能够到 Max Code 的官网呢去试用一下这样的一个产品，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听友有程序员，其实还有很多的技术管理者，他可能很久很久没有写过代码，没有接触过代码了，就像我们一样，是吧？ 可以用这个工具，然后能快速的把你搭一个环境去试试。
是的，
现在新的，特别是 AI 领域的一些编程的能力，我觉得还蛮有意思。以前你可能确实你懒得试，我有时我也是这样，就是搭环境太难了。
是的，
对。但是现在你能马上的去试用一下，还挺有意思的。所以大家就关注一下吧。然后我也会把 MasterCode 官网的链接呢放在我们节目的节目简介里面。同时好像你们也自己做了一档播客，但是现在还没有上线哈，也可以给大家预告一下，这个播客的名字叫 Enable，
对。
对，
然后 Enable，
哎，就是那个 Enable，
是的，是的。我们做这个初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希望说，就像刚才朱老师讲的，首先我特别感谢朱老师的今天的时间和，然后有机会和这个节目的所有的听友伙伴一起去分享我们的一些产品的这个价值观。那回到我们刚才讲说 Enable 这个播客这个节目，我们的初心是我们希望。它开启了另一个时代，这是为什么我们叫 Enable。那另外其实我们希望说把我们在自己内部学习和创造很多新的产品的一些观点可以和用户们更多的分享，
就像我们今天的讨论一样。
是的，然后而且我们自己也不仅仅只有MarsCode 这一款 AI 产品，我有非常多非常多有趣的产品 Codes， 这个豆包，
对，
就很多这样的产品。那我们希望可能是有不同类型的我们内部的同事，我们可以一起去聊一聊关于 AI， 然后关于未来。对，
OK， 没问题。那大家也可以期待这个节目。我其实也很期待，刚才我跟 Steve 也聊过，是不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制作这档节目，是吧？到时候我们可以再深入的去聊一聊哈。行，那我们的今天的这期科技乱炖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感谢，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